这周我们还继续读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请读第六章。我们请读十八节读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读到二十四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好，感谢主。这是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说了，他说十九节十八节后面是说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就是希望以弗所教会的圣徒要为保罗也要祷告，使他能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他说到有一个福音的奥秘。什么叫福音的奥秘？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讲，福音的奥秘，那就是说主耶稣生了儿子，来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你一信他，你就能够得救，得到永生，得到圣灵，你就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们领会，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但是我们要从以弗所书要进一步理解，懂得什么叫做福音的奥秘。现在我们来请读以弗所书我们先读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七节，一节或者多读一节吧，我们读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以弗所书，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途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好吧，你再读一节吧。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里头就说到了福音的奥秘啊，请我们看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原文没有福音的这三个字，他为什么这里添上一个三个字呢？啊，那就是根据第六章啊，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这里就叫福音的奥秘，原文就有福音的奥秘这几个字，但是第三章，只说到奥秘，没有说到福音。但是下面第三章就说得很清楚了，他在解释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第六节，第三章的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说的福音的奥秘是说的外邦人了，好不好？不是指着主耶稣来钉十字架，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不是指这件事情，不是指这件事情，而是指这一件事情要临到外邦人。就是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造神的恩赐，这恩赐是他造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好了，那么这里就说到保罗做福音的奥，说到福音的奥秘，也就是说要把福音要传播到外邦人。外邦人，那么这里就本来是没有神的，那我们要读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啊，我们要读到第十七节，好不好？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说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是用启示使他知道的。知道什么？知道这个外邦人原来是与基督，十二节，与基督无关。我们这些外邦人跟基督无关的，好不好？我们不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不只是临到犹太人，也要到外邦人，这是给保罗看见的。那么我们还要读看看主耶稣在世上他是怎么讲的。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啊，我们来读第十六节，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好了，另外有羊，那就指的外邦人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也听到这一件事情，不过那个时候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门徒都不明白。而这个真理到什么时候启示出来？到保罗的时代启示出来，就是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对以色列人。因为主耶稣他开始工作的时候，福音是先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要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五节到七节。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
了。主耶稣来开始传福音，他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都是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不能来往的，所以主耶稣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把福音只传给以色列人，就告诉他的门徒，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好不好？到以色列人那里去，把福音传给他。那么以后得到以色列人就是一群羊了，好不好？有了一群羊，但是主耶稣说，我还有另外一群羊，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因为以色列人把外邦人看作是不接近的，所以不把福音就和外邦人没有来往，所以主耶稣开始传福音是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以后主耶稣在地上也把他的福音带给外邦人了，也带给外邦人了。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扶着甚苦。耶稣却一言不发，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儿。耶稣说，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他女儿就好了。
好，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就是有一个迦南妇人，她是个外邦人啊，她的女儿有病，被鬼附得很苦，外邦人也来求主耶稣，但是呢主耶稣不是不医治他，因为他来求主的时候他的话说错了。他怎么讲啊？第二十二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第一个他喊主耶稣是主，这是对的，主是神的儿子，但是后面一句话就说错了，就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好不好？你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人，大卫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的子孙只能同情以色列人啊，对你外邦人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主耶稣就说二十四节，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你说我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大卫只为他的子孙服务，好不好？那么你喊我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我就只能把儿女的饼拿给大卫的子孙吃吧，不能给你吃哦，你是外邦人哦。所以他不应该喊大卫的子孙，他应该喊神的儿子主耶稣啊，因为他说错了，所以主耶稣说那不可以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他很有信心，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主啊，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什么碎渣儿。就说以色列人，你给他们的恩典又掉下来在地上了，那我们就吃这一点吧。好了，这个就是有信心了，就说主啊怎么样，我不是大卫的子后代，你不怜悯我，不给我，但是以色列人剩下的给我一点吧。好了，结果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就给他成全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时代，恩典有没有到外邦人啊？有啊，啊，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实际上主耶稣在约翰福，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或者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六节读到五十节，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了，本来福音是传给外邦，对不对？现在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看到没有啊，就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你是外邦人，只要你遵行天父的旨意，都是主耶稣的什么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恩典福音要到外邦，只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那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姐妹和弟兄了。所以到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主耶稣就撒种了啊！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撒种了，那个撒种不是只撒在耶路撒冷哦，不只是撒在迦南地哦，是撒在 好土也傻，坏土也傻，好不好？也就是你不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也傻种，啊，就是你愿不愿意，啊，这就是福音在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到了外邦。主耶稣说：“我有两群羊。”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圣灵没有来，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才来了，所以圣灵的启示还不清楚。到保罗的时候就清楚了，所以保罗就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了。实际上我们要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的旨意就已经明显了。我们来读一读创世纪好不好？请我们来读22章。创世纪22章16节读到18节，16节读到18节。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请我们来注意17节，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里的子孙就有两种，一种是天上的星，一种是海边的沙。就是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一种是属天的子孙，一种是属地的子孙。属地的子孙，那就是以色列人。属天的子孙，那就是属基督的。所以18节马上就讲，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这一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单数，那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地上的万国就不是以色列国，好不好啊？万国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好不好？都要因主耶稣得福。所以说到救恩，我们不只是说到以色列人，一定要说到救恩是到外邦人。我们常常会引用一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我们先读1章，希伯来书1章1节到2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我们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如果不读全面一点，我们会有一点误会。这里说神在记载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先旧约的先知是对谁说话？对列祖说话，那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啊，没有对外邦人说，我们会误会吧？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错了。旧约的先知有没有对外邦人说话的？约拿是对谁说话？ 对尼尼微啊，是不是对外邦人啊？是不是传福音给他们啊？尼尼微是亚述国的一个首都啊，这个也尼尼微人悔改没有悔改啊？悔改了，那我们就看，那就应验了创世纪的22章，万国都要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好不好？所以在旧约，我们千万不要说众先知只把借着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这句话为什么只说小谕列祖？因为希伯来书是对希伯来人说的，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如果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是不完全的，神在古时多次多放借着先知，不但是小谕以色列人列祖，也小谕外邦人。所以我们在讲圣经讲旧约的时候，千万不要只讲摩西律法，一定要说到亚伯拉罕和神立的约，好不好？亚伯拉罕和神的立的约，神早就要把他的救恩不只是临到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要临到外邦人，不过在旧约没有启示出来，新约是主耶稣来了才说了这句话，我有两群羊。到保罗的时代，主耶稣就明显地告诉他，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啊，这个就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2章。我们请读第6节，读到第10节，6节到10节。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隔离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隔离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有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他们和扫罗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就是我们现在的握手。这里就说到第8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了，他要把神给他看见福音的奥秘，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雅各、约翰他们没有看见这一个，所以他们只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是怎么看见的呢？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2章。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
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你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隔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好了，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好不好？主耶稣告诉他，让他离开耶路撒冷，你不要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保罗早期是在耶路撒冷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不接受，所以主就差遣他：“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以后保罗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了。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不只是在创世纪对亚伯拉罕讲，主耶稣在地上也不只是马太福音十五章对那个迦南妇人，那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八节要读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读到四十二节。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及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也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讲了，那这里是说到约拿是把福音传给尼尼微的人，还有一个南方女王在大卫的时代还要来专门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对吧？啊，以后他接受了，南方女王接受了，那就说明先知不只是先知，旧约的先知只对以色列人说话，不止，也就说明在旧约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这是主耶稣说，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点，否则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好不好？没有看见神早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就拣选了一批人，神早就定了，除了要拣选亚伯拉罕，同时也要使亚伯拉罕的福要临到外邦人，好不好？临到万国， 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保罗他是做了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主要他去做的，主的命令。因此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见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好不好？七个教会都是外邦教会，都是亚细亚的。好，我们来读一读启示录。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十节要读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贝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这里就告诉我们，七个教会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是亚细亚。那么这里就去再请你看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
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七个教会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我们也说过了，亚细亚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就是保罗把福音就传给了现在的土耳其，就是当时的亚细亚。啊，那里有七个教会，都是外邦人，没有一个教会是以色列人的教会，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好不好？那离现在就是2000年前了，保罗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那么现在保罗被囚了，关起来了，就是因为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以色列人是和外邦人没有来往的，所以保罗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保罗又是以色列人，你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你跟外邦人有来往，这是犯了摩西律法了，好不好啊？所以最后的以色列人是要把保罗把他杀掉，把他关起来，啊，最后保罗就被关起来了，啊，所以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正关在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好，我们再请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二十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这是第一处。我们再读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好不好？带锁链的使者，保罗为了传福音给外邦人，以色列人 就反对他，结果要杀他。后来保罗就上告于该撒，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结果他们就把他送到了该撒那里去，结果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然后他就在该撒那个监狱里面，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就有两年的时间在那里。那我们请读读使徒行传，我们来读28章。使徒行传28章16节开始读，读到22节，16节读到22节。
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是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索把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恐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以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到以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这里是到保罗到了罗马了，和一个看守他的一个兵另外住在一处，就是说他被关起来了，有一个兵守住他，专门守住他。那么我们还要读这一章的第34节到31节。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好了，他就在自己租的房子里租住了2年。那么看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以弗所书，但是有一个兵看管他的，他写了以弗所书，他就说他是为主为外邦人被囚的，这是保罗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又在当时在亚细亚建立了很多教会，其中有7个教会是提出名来写在启示录的上面。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使徒约翰的时代，启示录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寻到了，就是使徒约翰被关在拔摩海岛，主耶稣向他显现，要他写7封书信给保罗曾经传福音在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那里有7个城市，有7间教会。好，这里都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能够听见福音，那就是保罗开始的，是主要他开始，然后这个福音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现在。好，因此在保罗那个时代，是主拣选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好不好？ 那么其他的当时很多圣经里写的以色列人那些基督徒那些长老都不是外邦人的使徒啊，都不是，比方这里说的雅各、约翰他们都不是的，只有保罗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要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是保罗请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为他祷告使他能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二十一节他就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叫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么这一个就叫推基古，看来保罗当时在罗马被关的时候，这个推基古和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推基古又是怎么的一个人呢？那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第一个，请你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四节，二十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四节，好不好？二十节，二十章一节到四节，《使徒行传》。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有比利亚人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西松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
好，请你注意第四节最后，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那么这个推基古就是亚细亚人，好不好？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土耳其，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当时与保罗同工的这些人都是外邦人，这里提到了啊，你看有皮利亚人是外邦人，帖撒罗尼迦人也是外邦人，特庇人也是外邦人，好不好？所以当时保罗传福音就有许多接受了福音的和他同工了。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的，那比方说提摩太就是一个外邦人啊。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是先读这里，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节到三节。
保罗来到特里，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人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
好了，那么提摩太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呢？希腊人哦，好不好？虽然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他是外邦人啊。他接受了福音，他在少年的时候就接受了福音，所以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说到他，他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这个少年很不错，以后就和保罗同工了，以后就和保罗同工，保罗就派他提摩太到以弗所教会去，到很多地方他与保罗同工。另外一个就是提多，就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一节到三节。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述，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非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
你看提多又是希腊人，好不好，所以保罗在当时是主耶稣给他命令要他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这一生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就是保罗说主耶稣用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好不好？这个福音的奥秘不只是说主耶稣的救赎的问题，福音的奥秘乃是说外邦人可以和以色列人同为一体，好不好？同盟应许，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和以色列人，也就是亚伯拉罕后裔中间，那么以色列人中间有两批人，一批人在当时在保罗的时代耶路撒冷就有几万人相信耶稣，几万人，虽然他们是从犹太教，原来是犹太教，后来他们就信耶稣了。好，这个我们也请读一点圣经，我们也请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或者多读一点，读到二十二节，好不好？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
好了，你看保罗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中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信主的有多少万，好不好？那个时候有多少万，但是这多少万以色列人原来都是犹太教，要守摩西律法的，好不好？现在信耶稣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完全丢弃摩西律法，他们都还为律法怎么样热心啊，还要行割礼哦，好不好啊？守摩西律法啊，因为他们还要守摩西律法，所以圣经里就有一卷书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写给这一批人的，写给这几万人，当时好不好？他们又要信耶稣，又要守摩西律法，就写给他们。写给他们说什么呢？就说你信了耶稣，不要再守摩西律法了，不要守摩西律法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和第十章说得很清楚，不要他们再守律法啊！这一个在保罗那个时代，希伯来书还没有出来，那个时候，所以保罗那个时代，雅各、约翰他们所带领的耶路撒冷教会那几万人，都为律法、守律法热心，还要守摩西律法。啊，这个就跟保罗所得的启示就不同了，好不好？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从来没有叫外邦人受隔离来守律法。保罗说了一句话，那请你来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或者我们读，先读第四章好了。第十节到十一节，以加拉太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一节，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好，这个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那就是什么？守律法。好，我们再读前面的，也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一节，十节读到十一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主得生。
好，保罗传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好不好？我们因信主耶稣就称义了，得生就是得神的生命了。我们不要守律法，所以保罗说凡以守律法为本的都是要受咒诅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根据圣经，我们不守律法，但是今天还有个别的教会还在守律法。你们听说有一个教会叫做安息日会，听到没有？他就守星期六，好不好啊？星期六叫安息日，他就守星期六，这就是守律法。所以今天新约圣经中，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不守律法啊，这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几万基督徒，原来是都是以色列人，原来是信犹太教守摩西律法，保罗 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是说不要守律法，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雅各就看见你来了怎么办，那么这里有几万人都要守律法，你要他们不守律法不守割礼，那怎么办啊？好吧，啊，这里就是，感谢主吧，主就用保罗把圣经的真理传扬出来，这就叫做福音的奥秘。啊，我们以弗所书最后我们有一个总结，那也可能下次我们才开始，那就要讲到以弗所书里面说到的奥秘，好不好？啊，好多个奥秘，六个奥秘。那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做总结。那么今天呢，我想我就和弟兄姊妹，我们把以弗所书结束到这里了。啊，有的我们就没有继续再讲了。如果要继续讲，可能还要讲一两次。那么我就写在讲义上，好不好？讲义大家可以回去做参考，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好，请敖姐。
陈兄，刚才我们有读到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对。
就讲到那个
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这个将十四节开始，叫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两下就是指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对吧？
对。不是，要指以色列人中间的基督徒与外邦人中间的基督徒，好吧
？OK。所以那个所谓的隔断的墙，就是指摩西律法吗？
对。
OK。好，还有一个问题啊，是那个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
加拉太书第二章
第九节，这里又提到，保罗说呢，就是上面写的是，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他这里教会就打点了，就是原来没有这个教会两个字，对吧？
对，没有。
那这时候，但是。我想他会写出来教会是指安提阿教会吗？还是
这个雅各、基法、约翰都是耶路撒冷教会
对，
好不好？他们是犹太人的
所以
长老，犹太人的长老
是他们的，那时候是他们的会堂吗？
就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有教会，好不好？他们有会堂，好不好？那个时候还不叫会堂，
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他们有聚会。那么这个就如果从使徒行传来看那雅各就是长老，
对，
好不好？他就带领了两万多人，好不好？几万人吧，那个时候很多。
对，
你记得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五旬节的时候，那就有3000人得救，以后又有5000人得救，好不好？好不好？以后就人就更多了，好不好？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聚会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修什么房子，他们有的时候就在圣殿里，有的时候就在走廊，好不好？就在那里聚会。好，因为他们呢没有把摩西律法丢掉，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也去献祭，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律法的人也没有排斥他们，他们因为要守摩西律法嘛，又信耶稣又守摩西律法，好不好？他们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好不好？
那刚刚还有读到那个使徒行传里头，就是保罗要被送去那个。他在那个该撒面前，他不是就讲说我没有犯的规条，他所谓的那个规条是指摩西律法的规条吗？还是指什么？
犯这个规条，他还不是指摩西律法。保罗本身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人呐，
对，
好不好？所以他说你们的那些规条我都没有犯过。所谓的规条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了，好不好？因为他 他是加玛列名下的，好不好？他是他原来他，所以他分数的时候，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好不好？法利赛人的门徒就是这样，好不好？
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人家传给我一个那个，就是看那个马丁路德哦，那时候马丁路德那时候他改教之后，然后就是就给人的受洗的那个池子，但是那个池子是站立的，站立的上面不可能一个人进下去，所以我想问现在那些路德会信会。这些就是马丁路德这一系列下来的，他们现在还是用别嘴礼，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点水礼就造成很多很多这个不符合圣经里头的，就是具有这个
关于这个点水礼，因为现在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点水礼的开始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时候都是要受浸的。点水礼的开始是在天主教的时代，特别在十字军的时候，好不好？因为他一天受浸要多少万人受浸，他不是一个一个受浸，那个时候就改成点水礼了。点水礼是从天主教出来的，好吧？天主教出来的，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好，
感谢主，我们做一个。